山神庙里燃着几盏明亮的粗心油灯，烟蛾子在扑闪的火光中乱飞，他的脸庞被映得通亮，心里边却阴阴的。那不祥的预感像庙门外沉沉的夜幕一样，总也撩拨不开。快九点的时候，他想起了表妹李兰，叫李兰到村落里去找白云森。李兰刚走，手枪营营长周浩就匆匆地跑来了，他当即从周浩的脸上看出了那不祥的征兆。果然，周浩进门就说：“杨副师长，怕要出事儿。”
哦，
他的心里边咯噔一下子。周浩的声音压得很低：“白云森已经和312师的几个旅团长密商，说是军长。”他明白了，挥了挥手，让庙堂里的卫兵和闲杂人员退下去。好，说吧，别躲躲闪闪的了。他在香案前的椅子上坐下来，也叫周浩坐下。周浩不坐下，直接说道：“杨副师长，白云森说咱军长确实下过一道投降命令，他要把命令公之于众。听谁说的？方才312师刘团长说的，您知道的。刘团长和我是一拜的兄弟。刘团长嘱咐我小心，说是要出乱子。”他愣了一下，苦苦的一笑：“哼，说军长下令投降，你信吗？”“
我不信，咱军长不是那号人。
如果人家拿出什么凭据呢？比如说真的弄出了一纸投降命令，
那我也不信。我只信咱军长，命令能造假，咱军长不能造假。我周浩鞍前马后跟了军长这么多年，能不知道他吗？”
他真的感动了，站起身来握住了周浩的手：“
好兄弟，若是两个师的旅团长们都像你这样了解军长，这乱子就出不了了，新22军的军旗就能打下去。”
周浩也动了感情，按着腰间的枪盒说：“
我看姓白的没安好心，这狗操的想踩着军长往上爬。他对刘团长说过，从今天开始新22军不姓杨了。不姓杨姓啥？姓白吗？就冲着他这忘恩负义的德行，也配做军长吗？他个婊子养的。”
他打了个手势，截断了周浩的话：“别瞎说，情况还没弄明白呢。”“
有啥不明白的？刘团长是我一拜的二哥，从不说假话。我看为军长，咱得敲掉这个姓白的。杨大哥，只要你点一下头，我今夜就动手。”
他愣了一下，突然却变了脸，拍案喝道：“
都瞎扯些什么？白师长即便真的想当军长，也不犯死罪。没有他，咱能突得出来吗？”“
可是，他说军长。”
周浩脸上的肌肉颤抖着，脸色很难看。他重新又握住周浩的手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：“
哎，好兄弟，你对军长的情谊我杨婉玉知道，可军长毕竟殉国了，新22军的军旗还要打下去。在这种情势下，咱们不能再挑起一场流血内讧啊。”
周浩的眼里汪上了眼泪：“
杨大哥，你太心软了，内讧不是咱要挑的，是人家要挑的。你不动手，人家就要动手，日后只怕你这个副师长也要栽在人家手里。人家连军长的尸身都不要，还会要你吗？杨大哥，你三思。”
他扶着周浩的肩头说：“我想过了，新22军能留下这点种，多亏了白师长。 新二十二军可以没有我，却不能没有白云森。周浩瞪着血红的眼睛看着他，
你再说一遍，你还姓杨吗？你还是杨梦征的亲侄子吗？
周营长，不要放肆。
你说。
他不说。周浩愣了半天，突然阴阴地笑了起来。
或许军长真的下过投降命令吧。
这个神态，这个诘问，把他激怒了。他抬手打了周浩一个耳光。
混账，军长愿意投降当汉奸还会自杀吗？
他是被逼的，是为了你我，为了新二十二军，被人家逼死的。周浩低声吼着，
军长为咱们而死，咱们又他妈的为军长做了些什么？军长死了还要被人骂成汉奸，这他娘的有天理吗？
他却摇了摇头，木然地张合着嘴唇。白师长不会这样做，不会的。我去和他说，他会听的。这样做对他，对大家都没有好处，他是明白人。
可如果他狗日的不听呢？
那，我也做到仁至义尽了。真的出了什么事，我就管不了了。周浩把脸一绷，
好，有你杨大哥这句话就行了。日后谁做军长我管不了，可谁他妈的敢败坏杨梦征军长的名声，老子用盒子枪跟他说话。
周浩说完，向他敬了一个礼，转过身子，咔嚓咔嚓的有声有色的走了。他目送着周浩的背影，直到他走出了大门，走下了庙前的台阶，才缓缓地转过脸去看香案上的油灯。灯蛾子依然在火光中扑闪着，香案上布满星星点点的焦黑，像趴着许多苍蝇似的。跃动的灯火把他的身影压到了地上，长长的一条，显得柔弱无力。他不禁对自己的孤影产生了深深的爱恋和凄怜。蛤蟆尿，该死的蛤蟆尿。他自言自语着，眼圈也潮湿了起来。发现自己的柔弱是桩痛苦的事情，而这发现偏又来得太晚了，这更加剧了发现者的痛苦。叔叔活着的时候，他从没感到自己无能，他的能力太大了，路子太顺了。22岁做团副，24岁做团长，28岁行一旅之令，34岁就穿上了少将军装，以副师长的名义使着师长的权柄。新二十二军上上下下一片奉承之声，好像他杨婉玉天生就是个将才，是天上的什么星宿下凡似的。他被大树底下的那帮猴孙们捧昏了头，便真以为自己很了不得。少将副师长当的是毫不羞惭，如今大树倒了，他得靠自身的力量在风雨中搏击了。这才发现自己是那么的不堪一击，这才知道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是依附在叔叔这棵大树上的。大树倒下的时候，他的那部分生命也无可奈何地消失了。细细回想一下，他还感到后怕。从凌晨的军部小白楼到现在置身的蛤蟆尿，他真不知道是怎么走过来的。那天晚上，雪铁龙汽车突然把他接到军部，他看到了躺在血泊中的叔叔，看到了叔叔留下的投降命令。他惊呆了，本能地抗拒着这严酷的事实，既不相信叔叔会死， 更不相信叔叔会下投降命令。有一瞬间，他怀疑是毕元奇和许洪宝害死了叔叔。后来，毕元奇拿出了一份份令人沮丧的电报，说明了叔叔自杀的原委，他才不得不相信，一切都是可能的。叔叔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，为了城池和百姓，为了新22军的5000残部，完全可能下令投降。这样做合乎他爱兵的本性，他与生俱存的一切原都是为了新22军，自杀也是合情合理的。他签署了投降命令，自己又不愿意当汉奸，除了一死别无他路。他的死实则透着一种献身国难的悲壮，非但无可指责，而且令人肃然起敬。然而肃然而起的敬意刚刚升起，又在心头消失了。他想到了自己，想到了新22军的未来。难道他真的得按叔叔的意思投降当汉奸吗？他不能。311师的官兵们也不会答应。毕元奇和许洪宝的答案却恰恰相反，他们手持叔叔的投降命令，软硬兼施，逼他就范。他的柔弱在那一刻就显现了出来，他几乎不敢做任何反抗的设想，只无力地申辩了几句，就认可了毕元奇耻辱的安排。当时他最大胆的奢望只是在接受改编之后辞去伪职，躲到乡下。不曾想毕元奇一伙的周密计划竟被白云森打乱了，白云森竟然在决定着新22军命运的最后一瞬拔出了勃朗宁，果断地扣响了枪机，改变了新22军的前途。当白云森用枪威逼着毕元奇的时候，他还不相信这场反正会成功。他内心里紧张得要死，脸面上却不敢露出点滴的声色。这既透露出了他的柔弱，也印证了他的聪明。后来白云森手中的勃朗宁一响，毕元奇、许洪宝一死，他马上明白自己该站在什么位置上了。他毫不迟疑地扑了上去，在胜利的一方压上了决定性的砝码。这简直是一场生命的豪赌。他冲着白云森的一跃是大胆而惊人的，倘或没有这一跃，白云森或许活不到今天，他和新22军的幸存者们肯定要去当汉奸的。然而这一跃也留下了今日的隐患。他显然不是白云森的对手，白云森的对手是叔叔，是毕元奇，而不是他。和白云森相比，他的毛还嫩，如果马上和白云森摊牌，失败的注定是他。聪明的选择只能是忍让，在忍让中稳住阵脚，图谋变化。他得忍辱负重，用真诚和情谊打动白云森铁硬的心，使得他永远忘掉叔叔的那张投降命令，维护住叔叔的一世英名。只要能做到这一点，他就获得了大半的成功。未来的新22军说不准还得姓杨。叔叔的名字意味着一种权威，一种力量。只要叔叔的招牌不被砸掉，一切就都可能产生变化。从凌晨到这里的一切已经证明了这一点，未来的历史还将证明这一点。他打定主意，马上和白云森谈谈，把新22军交给他， 让他在满足之中忘却过去。一扫脸上的沮丧和惶惑，他扶着落满灯蛾子的香案站了起来，叫来了311师的两个参谋，要他们再去找找白云森。白云森显得很疲惫，眼窝发青，而且陷下去许多，嘴唇干裂泛白，像是抹了一层白灰一样。他在破椅子上一坐下，就把军帽脱下来放到了香案上。杨婉玉注意到他脑袋上的头发被军帽箍出了一道沟，额头上湿漉漉的。他一口气喝了半茶缸的水，喝完又抓起军帽不停地扇风。杨婉玉想，这几个小时他一定忙得不轻，或许连水也没顾得上喝。电台修好了吗？他关切地问着。白云森却很恼火，
没有，这帮窝囊废一个个都该枪毙。
李兰呢？见到了吗？我让他找你的。
见到了，在东坡上，我安排了他和那个女记者歇下了。
那么咱们下一步咋办？
白云森对着油灯的灯火点燃了一支烟，美美地吸了一口。
我看得在这儿休整一两天，等电台修好了，和长官部取得联系之后，再确定下一步的行动。你看呢？
他笑了笑说，我听你的。
白云森心满意足地喷了一口烟，又问，
赵须子的收容队赶到了吗？
还没有。
该死，要是今晚上他们还赶不到，咱们就得派人找一找了，说不准他们是迷了路。
啊，也许吧。
过了一会儿，白云森站了起来，在香案前踱着步。
婉玉，明天我想在这儿召集营以上的弟兄开个会，我想来想去，觉着这个会得开一开。
他本能地警觉了起来，眼睛紧盯着白云森掩在烟雾中的脸，似乎很随便地问，
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吗？
对，得商量一下。不管电台修好修不好，能不能和长官部取得联系，我们都要设法走出界山，向黄河西岸转进。自然凌城突围的真相也得和弟兄们讲一下的。
他的心一下子掉紧了。
你的意思我不太明白。真相？什么真相？
2000多号弟兄冲出来了，新22军的军旗还在咱手中飘着，这不就是真相吗？
白云森踱到香案的一头，慢慢地转过身子来。
不，不对呀，老弟，这不是全部真相。新22军的军旗至今未倒，是因为有你我的反正。没有你我，新22军就不存在了，这一点你清楚。你叔叔杨孟征的命令你看过，命令现在还在我手上，你我都不能再把这个骗局遮掩下去了。
白云森踱到他的面前，手搭在他的肩膀上，拍了拍他的肩头。他将那只手移开了，淡淡地说，
有这个必要吗？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叔叔又死了，再翻旧账能给你我和新22军带来什么好处呢？
白云森仰面长叹着，
正义和良心比任何好处都宝贵呀。
他心中却说，好一个正义和良心。其实谁不明白，这个满口正义良心的人 实则是很不讲正义和良心的。他先是利用叔叔的死制造骗局，在达到目的之后，又在叔叔的身上踏上一脚。他忘却了自己给自己定下的忍让原则，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反问着：可是当初你为啥要讲假话呢？这是突围的需要，也是政治的需要，大局的需要。不客气地讲，你要学着点。
他软软地在椅子上坐下了。
明白了，今天我算明白了。